那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收听我们对贵州茅台的这个深度汇报。那我们这一周呢发布了这个茅台的一篇深度报告啊，是对茅台从今年以来一系列改革动作当前从周期的维度如何去布局，以及从长期的维度茅台可以说是引领整个白酒行业进入到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怎么去理解。那当然呢这一周我们也这个参加了茅台的股东会那股东会也是非常多的干货，那我们也结合茅台股东会的反馈来对我们这篇深度报告做这个整体的报告。那当然我们用的这个标题是来自于这伟人毛主席毛主席的这一个疫情和楼三关那全国茂道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觉得从经营上面来说是非常反映茅台目前的这一个经营现状的。这个非常像当年这个红军在长征过程之中打下的这个娄山关战役的胜利也是整个长征这个转折之战，甚至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个祖国伟大复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走向新中国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转折点。那对于茅台来说呢我认为从一季度到二季度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措施，顶着巨大的这一个从去年下半年的这个压力做的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从目前来看呢已经看到了这个转折之战的这个打响虽然说呢短期我们看到股价还是受资金层面的影响还在这个更加低迷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营状态去看懂，这个反而我认为是当前这个去抄茅台历史大底的这个机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这篇深度报告其实我们从年初就开始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研究，在当前这个发布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这个从这结合这周的股东大会我还是将几点非常重要的这个干货先做一个汇报我觉得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直接定调今年的这个市场化的全面改革经营最差的这个阶段是非常明确已经过去了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契合着我们整个深度报告的这个主题这个而今迈步从头越是跟当前的这个经营状态是这个扣合的。那当然呢在股东会上面这个披露了爱茅台一组非常关键的这个官方数据除了这个爱茅台的注册用户已经接近一亿人月活达到1000万附近，还有一个就是爱茅台截止五月底成交订单713万单那我们如果这个前面长期关注我们对茅台研究分析的这个领导应该会知道我们对爱茅台的这个测算春节前呢是主要以整箱为主，春节后呢这个以这个控量以散瓶反手环流散瓶为主，当然到了二季度呢是以这个代售的试点已经开始了对着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呢如果我们按这个 YTD 平均一单三到四瓶测算的话，其实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过10000吨了那我们判断是到五月份呢订单超过300万笔那这个每笔交易按两瓶测算的话，对应的销量当二季度达到了4000吨左右这里面呢如果我们按这个平均吨价来算这个当二季度爱茅台的贡献在130到150亿，二季度的基数是400亿出头所以如果我们结合以上的这两点判断我们预计二季度的报表应该也是转正的也是能够实现正增长的，这个是打消掉了市场前面还是对于这个报表季度结束的担心。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点在于可能过去的市场的惯性思维在于这个批价跟这一个报表只能保一头，在二季度在六月份目前马上就要6.8这个时点，我们知道过去几年都是批价反而要下跌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四月五月来直到目前批价不跌反升企稳微涨接近1700块钱那我们看到整茅台的整一个无论是报表还是批价，今年通过爱茅台的大幅拓圈找到这个西端的这个客户，以消费者为中心之后报表跟批价都稳住了这个是肯定是超市场预期的，哪怕是在当前淡季也打消掉了市场部分对二季报还要下滑的担忧，那更不用提在年初的时候市场的一片悲观这个是完全已经扭转过来了。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茅台的这个未来几年的可供基酒增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增长的。那今年的可供基酒其实也是平稳没有增长的，一季度销量大幅增长之后，也就意味着从二季度开始的供应量同比是要下降的，而我们都知道从五月份开始由于去年有禁酒令的影响，需求大概率今年不会比去年差，那也就是说从下半年供需关系会更加改善，所以我们预计呢飞天的批价将会持续的小幅上行，这个是茅台整一个市场化破局我觉得是一个最关键的体验那这个就是以上的三点吧这个包括管理层的定调，包括爱茅台的数据，以及我们在整一个调研过程之中我们对于报表对于批价的判断，这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个干货那我们结合着这个点状的反馈我们再放到整一个茅台市场化改革的系统里面我们怎么去理解那接下来我做这一个展开的汇报那当然茅台的这个市场化全面市场化的改革那肯定是当前的最优解，因为去年底我们都知道这个二季度禁酒令之后导致到了四季度这个飞天价格出现全面的下行已经跌至1499附近这个高附加值产品全部倒挂， 交商的情绪非常的低迷啊，这个已经面临亏损了。那过去呢啊，这个调控量价的手段还是以渠道为中心的这一种思维，肯定是已经没法破局了啊。那在这个茅台这个陈华书记、陈华董事长去年十月份到公司的时候啊，那肯定是要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去破解啊诸多难点。那我们看到呢啊，这个从年初到现在接连的市场化的这种改革重拳出击啊，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就官宣爱茅台会上线包括飞天在内的茅台酒全系产品，这个当时可以说市场一片啊，这个出于市场意外啊，甚至部分啊比较悲观的投资者包括产业人士呢啊一片哗然啊，担心会稀释茅台的品牌力啊，担心价格会是在1499就上不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实际上茅台通过这一招可以算是丢出了一记核弹啊，直接将啊这个茅台过去的最大的一个痛点或者堵点，就渠道不适配的问题啊，去解决了，找到了更多的西端的消费者啊。那我们也看到了价格不是像市场之前担心的啊，到1499就上不来了啊，反而我们看到到淡季的时候价格还这个小幅的上升到接近1700块钱啊。那当然了，第二个呢，配合的体系就是价格体系以及产品体系啊，高附加值产品在年初非常务实的下调了指导价啊，那这个包括精品茅台啊，从3299啊降至2299啊，15年茅台啊从5000多降到了这个4199啊，那当然了，整个产品结构也是从过去的这个橄榄型调整回归金字塔型啊，所以这里面啊这几招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这个茅台的这个次新的这个价格啊，次新酒的价格也是以每年年化 5% 到 7% 的这个上涨啊，官方定好了这个茅台老酒的这个价格啊，其实也是引导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次新酒的这个库存啊是没有贬值的啊。那当然呢，到了这一个春节后淡季价格趋于稳定之后啊，茅台接连出了几招。第一个呢是在3月底啊，上调飞天的这个出厂价跟零售指导价啊，其中零售指导价呢已经是多年未变了啊，1499的这个价格标签啊，或者说这个过去茅台是一种渠道双轨制啊，这个如果有配额或者说有一定这个后门的啊，是1499这个已经打上了这关系酒的标签，可以这么说。那这一个标签呢被撕掉啊，那现在的茅台零售指导价1539，提价的幅度不多啊，但是这个信号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啊，飞天的出厂价从1169提到1269，直接贡献全年2个点的这个报表增量，所以对于二季度来说，报表肯定也是有增长的啊。那当然，这个金额环节环环相扣呢啊，这个四月份是高附加值产品的这个代售执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飞标产品，包括精品、生肖这一些代售开始试点执行，再到了五月份啊，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飞标产品的价格上涨啊，建议零售价。啊，这个精品从年初的2299提到了2359啊，这个包括这个15年的价格啊也都有提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茅台今年出了一系列的这一个组合拳啊，这扭转了啊去年底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困境啊，那也是啊，从短期来说呢，从量价关系上面其实已经啊，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啊，公司的这个量价的节奏啊，旺季的时候量更加集中的投放，而且是以自营的方式去投放。那第二个呢就是。淡季的时候啊，公司的这一个投放节奏啊会更加从容，在价格的这个手段上面啊，这个连续出招。那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啊，去年上半年是在一个很高的基数下面啊，那今年上半年度过去之后，其实对于今年下半年整个量价的关系，包括报表的增长，都会更加的确定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站在年终的时候去回顾过去半年茅台市场化的改革啊，要点是这一些，听起来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复盘的时候啊，是啊这个。打法非常清晰了，但是放在今年初的时候，那看起来是一片迷雾啊，看起来前面还是一片黑暗，但是呢，茅台已经率先啊，这个冲出了黑夜啊，这个其实曙光已经啊，这个洒到茅台的这个经营质量上面、经营基本面上面了啊。最近的这股价的下跌肯定是一个超跌啊，所以这个是无论我们从周期的视角来看，茅台现在的这个经营情况，那肯定是已经到了右侧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周期视角来看啊，那实际上我们再展开来说的话啊，其实从元旦的时候普飞上线就已经。激活整个爱茅台成功的引流脱圈啊，这个就导致了26年一季度整个爱茅台的这个收入是爆发式这个增长的啊，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整个爱茅台一季度啊这个贡献的收入226亿啊，这个同比大幅增长267%啊，那当然到了二季度之后呢，我相信爱茅台啊还是有这个前面我们在测算的还有4000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投放，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二季度的这个吨价会起来啊，因为二季度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高附加值产品、飞标产品的这一个试点。这个是爱茅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产品结构以及价格体系来看。过去呢这个如果我们去看茅台的这个产品结构确实有点像橄榄型了这个过去以分销的形式以牺牲经销商的利润为代价去将这个精品生肖年份酒这个去做打。但实际上呢最稳定的结构肯定还是一个金字塔型。塔基的产品是飞天这个也代表了这个茅台的人民性。当然再往上呢这完全可以以这个类奢侈品的这种打法，因为体量不大这个完全这个可以以这个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当然整个茅台酒的这个量呢其实一年产量在5.6万吨 可供投放的基酒呢在接近5万吨啊，一年也就1亿瓶酒。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非添级啊，这个精品级以上的产品呢，一年不啊也就在1000万瓶左右啊，这个肯定是啊，哪怕我们去对比国际的奢侈品的这个产品一年的这个包包的这一个投放量，其实也是可以去对应得上的啊。所以茅台呢今年从啊这个市场化改革的这个工作方案来看的话啊，这个产品矩阵回归更加稳定的金字塔型啊，也是在目前的整一个市场需求环境下面更加稳定务实的结构啊。那当然呢，第二个也是随着整一个产品结构的调整，各个产品定位的这个调整之后，行业景气度观测指标啊，我们其实从去年就一直在提出的两点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是老酒价格体系，以及是这个经销商的盈利情况啊。那实际上经销商的盈利肯定是已经迎来这个拐点了这个情绪非常的平稳一改去年底的时候一片低迷一片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行业观测指标呢这个老酒的价格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非添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精品酒的价格，我觉得弹性空间会更大因为在2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它的投放量在这个4000吨左右你这个接近1000万瓶了这肯定是一个更加敏感的一个指标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周期的这个底部的时候，往往是次新酒的价格，老酒价格会率先上涨。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年的次新酒价格已经涨了2波了。第一个呢就年初的时候茅台官方去制定茅台次新酒的这个价格体系的时候上涨了1波这个茅台酒这个3年以上的这个复利水平可以达到 8%-10% 这个2年到5年的这个价格在 6% 左右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4月份之后这个老酒价格进一步的上涨那这里面呢有两层原因一层呢跟我们所提到的，因为茅台是没有茅台老酒是没有新增供给的市场上呢主要也是库存，而茅台的老酒的需求呢主要来自于这个专业的消费者那他们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肯定是更高的，所以相对于茅台当年的这个投放的新酒来看，老酒的价格肯定是更加敏感的。那实际上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信号出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那实际上跟茅台的产品投放相关那我们知道茅台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非标产品今年上半年投放量肯定是偏紧的，这就倒逼着渠道的这个黄牛渠道炒家这个将更多的资金放到了这个茅台老酒上面来。但无论是哪一点，我相信这个老酒价格率先的回升肯定是整一轮从周期视角来说，哪怕是15年哪怕是当前，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鲜艳的指标这一点实际上我们是已经看到了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从周期的维度来看后续的经营节奏那结合股东会的这个调研反馈，其实从二季度开始重点是去看价格了你这个报表实际上多这个季度报表多两个点或者说少两个点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重要那这个盈利预测的调整对于股价的这个影响，从定价的维度肯定是不如批价的进一步上行这个对估值观的这种提振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从5月份开始飞天的批价就一改过去几年淡季级别的这种态势，稳定在接近1700的这种水平那刚提到的下半年供需会更加的关系的改善甚至有望小幅的上涨。那随着茅台定价体系的市场化，我认为不排除这个零售价跟出厂价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上行当然这个当然还有个产品投放的这个问题这高附加值产品呢前面投放会比较紧缺，那目前的这个需求端这个相对这个把底探明之后，产品投放这个也会切换我认为呢这种高附加值产品高位的产品从这个可能下半年会更加明显的看到它的这个投放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在年初的时候这个飞天的价格跟今天的价格是相差了接近1000块钱的，那这个飞天放量本来它就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大单品而且对这个精品的价格相差是1000块钱，对精品的这个投放肯定是有抑制的。那现在随着飞天的这个价格涨到1800，甚至不排除下半年继续小幅上涨之后如果精品的价格还在2300附近，这个相差就在5600块钱了，精品的性价比一下就体现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再去投放精品对精品的这个贡献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拉动会非常明显的。所以呢下半年一方面随着低基数报表会更明确的有保障，第二个呢打法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今年所以呢这个今年市场化的改革虽然在这个年初的巨大争议中前行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石问路已经找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而且我们也定位为市场化改革就是最优的周期破局之道那当然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市场化改革实际上今年在茅台的官方文件里面已经提到了一个表述，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驱动，这个跟过去卖产品的一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是以供给去探需求，现在是我要知道市场需求在哪里，这个来驱动我整一个供给端的这种变化，这个呢也是在整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过去确实在这种短缺经济，整个消费品的这种短缺经济下面，特别对于茅台这样的这种民族精品来说肯定是不愁卖的。 那现在最大的这种堵点呢，就来自于啊，整个消费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这种变化之后啊，茅台提出这个思路，肯定也是引领整个白酒行业在往啊这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这种新时代在转变。那茅台呢，实际上也在重塑渠道跟价格体系啊。那这个展开来说的话，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啊这个 to C 的转型肯定是当下啊这酒企的必然选择了啊。那白酒的这种渠道模式的四轮啊时代性的这种变化吧，九十年代随着这个整一个消费环境从计划经营向这个市场经营的转变过程之中啊，主流的渠道模式是五粮液啊，代表的厂商是这个主流的渠道模式是大商指，代表的厂家是五粮液。零零年代呢，从做商到行商的这种转变，所以过去我们提到的像深度分销、盘中盘这一些啊，像啊洋河口子窖是当年的这一个代表企业。但实际上在2010年代之后啊，这个主攻正商务消啊正物消费变为啊主攻商务消费的这种转变。那实际上呢，这里是厂商共建、品牌专营模式、品牌崛起的这十年。所以我们看到了像茅台、像汾酒、像古井这些企业的这种大啊这个大幅的这种崛起。那实际上在当下啊，这个整个商务社交主导啊开始往多元需求转变啊，这直接 to C 多渠道复合的这种模式是必然的一种啊过程啊。这个消费场景需求多元化的发展，除了过去单一的商务社交之外，自饮啊这种多这种多元场景的巨饮的这种需求的崛起，这也就这个倒逼的酒企啊需要直接啊去满足终端消费的需求，顺应消费时代的发展。那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茅台已经找到这方面的这路子了啊。这个渠道模式从过去围绕着渠道管控，全面到了消费者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当然这个对于茅台渠道这种市场化，我的理解就是过去茅台其实是一种双轨模式啊，这个封闭的渠道呢实际上是以自营店自营为主导的，幺四九九买飞天。那开放的这个渠道呢是以经销商体系为主导的，这里面要加溢价。那当前呢实际上是将过去这种封闭评价啊封闭渠道评价、开放渠道溢价的这种双轨模式更加平权、更加开放了啊，同时啊这个让经销商更加强调厂商协同，这样就保证啊在当前的这种时代环境下面，既保证了啊这个符合当前消费趋势、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这种开放平权的消费者的利益，也保障了整个这个经销商啊他转型服务商之后他的渠道利润的这种更加稳定的保障，以及酒企在这个转型过程之中他找到了自己新的这种增长点、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业态。所以呢，茅台的渠道市场化我认为本质上就是转换为一种开放为主、直营主导、厂商协同的多元生态模式的这种转化。这个跟过去的这一个双轨模式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不同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从具体的经营世界来说啊，就这个自售啊，就已经经销商啊自售是以专卖店以及茅台为这个主力了。这一部分呢，我相信未来啊会长期占据 50% 以上。那经销呢，实际上经销商啊就传统的这种经销模式，通过打款电池经销商自己销售的啊，这部分量应该是稳定的。代售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全新的啊这种从经销商转为服务商的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点啊，经销商不占用货款啊，仅仅只收保证金，保证啊这个销售之后有 5% 左右的这种服务费啊，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当前正在试点啊。而从这非标产品跑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我相信啊这个从二季度开始就会真实的超出市场前面啊的这个预期啊，打消这悲观的担忧啊。那这个是渠道市场化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啊。那当然爱茅台呢肯定是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啊。那前面已经提到了，截止到6月份啊，爱茅台的这一个注册用户已经接近1亿了嘛，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高的啊这个酒企职工的啊这个 APP 的平台啊。但这个茅台我们看到整个运营啊，爱茅台运营也在不断的啊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消费的需求啊在调整啊，比如说申购的时间过去早上9点，那现在晚上8点钟啊也有申购啊，这个是非常符合电商的这种运营逻辑了啊。那因为这个其他的平台电商，那它内容电商它的这个活跃也是在晚上啊，这个8、9点钟啊，这个是作为最主要的这个时间段啊。那所以呢，这个爱茅台在已经是作为酒企直营最成功的 APP 了，还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之中啊。那随着整一个服务体验啊这个越来越强之后，爱茅台的这个潜力肯定能啊还有更多可以挖潜的地方啊。那当然，如果我们啊再来看这个价格市场化的话，那实际上啊公司的官方用语提到是随行就是相对平稳，实际上如果这个以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语言翻译过来，就是价格可以啊这个市场化的上涨啊，不这万不得已相对平稳就是不会下降。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1499往1539的这个建议指导零售价上调虽然不多，但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或许如果按照我们的判断，下半年到明年市场价格还要进一步上涨啊，那这个建议指导价包括啊这个算价，我认为还是有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啊涨价啊进一步的上行的啊。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啊不单单是增货业绩啊，这个三月底的这个提价啊是市场化再弱一次淡季的稳价，我们看到成效也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下半年市场价格从稳价到涨价，有可能啊出厂价跟指导价会再提。第三个呢，就精品有望受益飞天的上行的方面啊，这个是从短期来看，但从长期来看呢，这个整个价格体系市场化之后啊，这个也就打破了过去市场上觉得最担心的一点啊，过去市场价格在涨的时候啊，这个赚取利益的都是渠道，都是经销商，资本市场也啊这个随之受益。但是呢，茅台的报表实际上是没有受益的啊，那反而这个未来被打破。 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从中长期的这个价格市场化来说啊，未来几年至少到29年之前，茅台酒的供给端都是相对受限的啊，因为扩产啊，我们知道茅台的这个22年是这个宣布了2万吨的扩产，目前还在建设之中，哪怕建设投放出来之后，它是每个厂房的投的啊，哪怕投出来之后，茅台酒还有5年的生产周期啊，那从去年披露的报表啊，这个还在 5.7 万吨左右的这个产量，那也就预示着到29年之前都没有新增的可供给酒量啊，那只要这个投放量保证到5万吨以内，备应1亿瓶左右，目前来看实际上茅台的这个供给还是稀缺的啊，那随着需求端呢找到了这个更加的匹配消费者的这个销售模式之后啊，那实际上我们也做过测算，那未来呢如果以当前的这个2000块钱以内的飞天的价格这个量继续放下，这个需求量继续能够开拓的话，实际上还是会供需偏紧啊，中长期常态化的小幅提价是具备基础的啊，所以价格市场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根据茅台的供给的稀缺性以及整个供需的这种定量的测算我们认为肯定还是这个偏紧的所以我认为可能参照26年的提价情况不单单是间隔一到两年小幅常态化提价，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有可能就会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提价的动作出来当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茅台的这个市场化转型的这个复盘对周期对于今年的这个影响以及中长期渠道模式价格体系以及产品结构的这个梳理之后我相信呢这个应该说是当前市场上对于茅台梳理最为全面最为有系统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当前的理解了。那当回到资本定价我认为呢这个股东回报率已经去锁定了当前的这个市值的底线了。当后续如果传统经济进一步的这个企稳加改善之后，这类似于一个期权这个会对茅台的价格对应到相应的这个估值层面肯定会反映出来的那最近的这个下跌呢还是跟这个无论是ETF 的减持还是这个部分的这个中长白酒的基金降低基金经理的这个影响这个关系到后续呢这个显值实际上这个如果从 OCI 的角度来说，茅台是已经非常非常符合 OCI 的这个审美了这股息率在四个点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加上稳定的经营情况那这个红利肯定就是已经是锁定了茅台的一个底部当然这个市值的上行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宏观的这个经济新动能的积极这个居民财富效应开始回升，还有一个就是以地产为主导的这个传统经济如果能够触底企稳之后，那可能会迎来这个茅台需求对应的价格的这种上行那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因为10年前棚改货币化催生这个居民财富集中释放，带动了高端白酒的需求攀升。10年后的当下房地产的这个就前面几年的这种拖累在边际上明显减少了。如果一旦企稳回升这个会带来重大利好。但还有一个就是股市的这个财富效应这个我认为迟早会反映到这种高端消费的这个表现上来的。所以呢结合这个以上的几点一方面呢非常明确的就是经营茅台的经营肯定是已经到了右侧了，而且是中长期的一个经营思路已经非常清晰。第二个呢就是茅台当前的股价肯定是处于超跌的阶段那即便我们按照这个比较偏谨慎一点的这个盈利预测我们认为当前茅台的这个股价肯定是已经超跌了的，在20倍以内那我们也是维持一年的目标价这个2030元这个重申茅台的这个推荐所以当前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对茅台系统这种梳理也是将这篇深度研究我们发表出来这也欢迎各位领导这个线上或线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在刚刚的这个线上路演的过程之中，可能还有很多没有展开提到的地方这个包括一些细节的测算包括更多不同的视角我们去看待茅台讨论茅台的，这也值得我们非常这个展开去讨论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